我们美国西部时间晚上的19:01，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哦，大家好，现在阿狸又回到这个演播室，应该叫。
这说的就不专业了。
哦，对，我本来就是不专业的。
直播间。
啊，直播间，
对
对
对
对
对。
我现在
阿狸，你问我个问题来。
问你个什么问题？
你问我，你就说你喜欢我哪一点？快问，快点问。
哦，你喜欢那个谁哪一点？
不行，你要直接一点，快点。
哦，
就你问我你喜欢我哪一点来问。
哦 ，Estella， 那么现在问你个问题啊。
嗯。
请问你晚饭吃的是什么？
你干什么？你问我啊，快问。
我在问你啊。
如果你问我你喜欢我哪一点，我会说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对，我就知道这是个套，
啊，
所以我才不会跳的。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才不会跳进去呢。
哎呦，真的好多女网友哎。
啊，为什么我好多女网友？
啊，我猜的。
啊，好吧。
好吧。嗯，怎样？
没什么，我觉得观听众朋友们一上来就听见这个感觉好奇怪。今天 Estella 是不是吃错药了？
啊，没有，咖啡喝多了。
哦，好吧，也可能是没吃药。啊，对，这就是没吃药，只喝了咖啡。
啊，这样是吗？
对，
嗯，
所以今天他有点不正常啊，请听众朋友们多担待担待。
没有，我很正常，就是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比较不正常的人，非正常人类。对，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变态黎叔。对，他就特别想火啊。然后我说呢，其实你还有一个名字其实也可以考虑啊，叫什么呢？也是变字开头的，便秘黎叔。这两个反正变态，我觉得有点哈，就是对你也不是很了解。你看便秘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你这是偷窥我的生活吗？
好，亲爱的朋友们，来赶紧参与一下啊。这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是有自己的昵称的啊。女生喜欢我们节目的女生宝贝呢叫嘻嘻宝贝，就是嘻哈那个嘻嘻。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这个有品位的男生朋友呢就是我们的哈哈宝贝。对，大家来帮助一下我们的这个弱势群体之一，阿狸同学，帮他想一想，他想红嘛，对吧？想要做网黄，对，所以呢，到底起哪个名字比较容易火呢？一个是变态黎叔，一个是便秘黎叔。怎么了？
你搞得我很无语啊！
啊，
你搞得我现在很无语啊！我不知道自己在，我不知道现在都怎么洗白自己了。
嗯，你不是一直很白吗？
其实啊，这个
一直希望有人说我养你啊，你就一直把自己养得特别白，是吧？
好吧，其实啊，这个说要当网黄或者网红这个事情是 Estella 提出来的，我呢只是附和他，没想到他就这样的全推到我身上，果然我真的是过来背锅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这个人呢特别，我适合做一种职业叫励志大师。对，就是我特别就是你知道吧，对这种弱势群体，对，我很懂得怎么去关心他们啊，怎么样从他们那种啊自卑感是吧，那种自我不认同感解救出来。对，干嘛？你干嘛抠痘痘？
我感觉今天没办法聊下去了。
啊，
我感觉今天已经没办法聊下去了。
不要这样嘛，上回我还觉得你状态越来越好了。对，
对，这把被你就上来就让
咱爸妈在听节目吧，
开始让我背锅。
咱爸妈在听节目吧。
先是给我下套，下完套现在又来让我背锅。
你们家儿子快火了。
哎
，我怎么让你背锅了？你不是喜欢火锅吗？自个儿都搬家的时候必须背着锅，自制火锅的小王子。
你别讲，现在才开始5分钟，你别5分钟就把嘉宾给逼走了。
会不会不会，我会说滚回来。
你这嗯
怎么？
咱们要不先讲今天主题吧，好吧？
好，来，我们有请阿狸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哼，什么情况？又有情绪了？这不今天请你吃过饭了吗？
你讲，我觉得有点忘了。啊，你刚才被你一插，我都忘了今天要讲。
不会吧？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 ，OK？ 我觉得啊，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直播间架一个那个就是摄像机，然后现场来拍一下两个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的面部表情以及我们的这个肢体语言，其实挺有意思的，对吧？ 来吧。
不，我现在生气了，我要闹小情绪，我告诉你，你自己讲。
你不要忘了我是你的谁。
你自己讲。
你猜我是你的谁？不，你应该知道我是你的谁。
脑残粉。
我是你的饲养员。
脑残粉。
来吧来吧，乖，来说一下怎么收听我们节目。
我告诉你，我做这个
怎么样来收听
我
们西雅图重量电台。
我讲这个是为了抬你，不是因为你啊，是为了抬，是我们抬。西雅图中文电台可以通过手机 APP 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收听，或者下载 TuneIn Radio 找到1150 KKNW。 当然也可以有 Twitter 是 Chinese Radio C。
好棒哎，好，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hinese Seattle Radio。
微信公众号其实是 Seattle Chinese Radio。 对，然后还可以有当然想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对，
非常好。据说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遇的可能性是千万分之一，成为朋友是两亿分之一，一个人要爱上另一个人的概率呢是五亿分之一，而如果要成为伴侣概率是十五亿分之一，如果要白头偕老的话需要花费20多年的时间等待，还得用60-70年来完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爱你需要消耗2个苹果所提供的热量。哇，听起来都很不简单。
我觉得苹果好可怜
啊，为什么
吃2个苹果才能抵一句我爱你？
所以呢，苹果会很伤心是吗？
对啊，我觉得两个
我的能量怎么那么小呢？
2个苹果已经是一对儿啊，我们就非要把这一对儿吃掉，然后就为了说一句我爱你。太可怜了。
那他们成就了呀，成就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表达的爱意呀。
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可怜，他们要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而且人家本来就已经是一对儿了，然后都被双双被吃掉，而且你还不知道你吃掉的是不是一对儿，
多好，一起消失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事情啊，就是不同的人是吧，他的这个看法就不一样。好，那今天呢我跟阿黎是想要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我发起的，对，但是呢阿黎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这个 idea。 对，好，阿黎老师你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要跟大家怎么分享？
今天是
主题，先说一下
主题。今天就是讲阿黎老师如何后悔认识 Estella。太后悔了！
你说这话，你一定是心里边在想：讨厌，讨厌，讨厌，认识你真好。干嘛？
要吐？
哎，你觉得我是什么类型的女生？
你啊，
臭臭花
心。
什么？
臭臭花心。
什么臭臭花心啊？
你不懂这个就算了。
你是有鼻炎，你这鼻不准。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说是，因为是这样，很多人呢会把别人分类，对吧？就不管是你做什么工作的，对吧？不同工作、不同领域，然后会分类型，对不对？比如说做什么计算机类的呀，对吧 ？IT 业的，对吧？或者说你的工作是机械类的，对吧？或者是纺织类的，对吧？或者说是还有什么类？通讯类，对不对？
类别，其实工作类别有很多。
对对对，那其实人呢，大家也会分类，是不是？比如说啊，这个类型是脾气暴躁型的类型，然后那一类是哇，性格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奇葩型的，啊，就这样的，可能通过性格方面这样来分类。那在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会讲到一个词，合适，对吧？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要觉得合适就好了，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样的类型合适你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女生的眼里会把男生分成几种类型，对吧？然后男生的眼里会把女生分成几种类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网上我们搜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这个类别的这个分类。
对，今天呢，尤其就斯拉跟当他跟我讲这个话题，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哎呀，
脱了，太热了。
脱就脱，一定要这么
要说呀，因为看不到嘛。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这个喜欢我的粉丝在听节目，对
啊，
所以我让他们知道，
那我就只能裹紧我的小被子。
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主播特别的热情洋溢啊，就是热到自己要把外套脱。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较高层的楼上做节目，然后呢背后就是非常大面的这个窗户，然后现在这个太阳应该算是夕阳吗？
对，应该是夕阳。
对对对，然后就哇，就晒在这个背后，不仅是温暖，这太热了。嗯哼，好，来吧。
来啥？
你继续啊。
刚才讲到哪儿
？Sorry， 因为我把外套脱了，你说不下去了是吧？
不，你外套脱了，我就觉得有种危险，你知道吗？
什么危险？想啥呢？
突然觉得这个直播间感觉
准备吃火锅是吧？准备撩起袖子吃火锅。嗯，来吧。
就是今天找到资料，就想到之前那个有动物系的男友女友。
嗯，所以今天聊的是什么呀？
这就动物系嘛，动物系的男友和女友。其实
人宠情未了。嗯，
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我觉得男生版我找到两个，就是一个是比较正经点，比如说猫系啊、狗系啊。
嗯哼。
另外有一个就不怎么正经，有什么母鸡系啊、屎壳郎系啊。
啊，这是形容女生还形容
男
生的？
男生的，这是形容男生的。
嗯哼，好残忍啊。
啊，你苹果觉得还好，这个就残忍了。
不是啊，我觉得这么形容男生是不是不太好呀？
因为本来就是搞笑的嘛。
啊、哦、，OK， 好，
对吧？
嗯。
我也不知道 S 丹在那笑啥，也不知道大家听见没有。
没有，我就是我看到一个是这样的啊，这样，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多多进行互动啊，可以从这个蜻蜓 FM，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 app， 还有通过微博，对吧哈、啊？然后呢，还有什么 ？Twitter 上是吧
？Twitter， 对对
对，哎，
对
对对、
哎，其实我们也有
Facebook
啊，这些各种社交媒体都有。
是的，而且还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呢，可以看到两人的本尊的。尊荣
、嗯、你可能看见 S 大你就不再想听这个节目了。
没有没有，一定会听，他们绝对想要见到本人。对，到底是有多么的奇葩。阿里老师大家一定会想见的。为什么他不要脸？因为他每次拍照都把脸遮着，他太低调了。低调了。
我是一个非常不要脸的人。
对，太低调了，就是帅的那个太低调了。
就帅的不明显呗。
啊，没有，我是想说反话的。
嗯，
怎么回事？今天做节目有点醉咖啡的感觉，
可估计
咖啡喝多了有点晕。嗯，来说吧，就是你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什么？
就是女生会怎么说，男生是什么系列的？
哦，但
比如说
你是
驴系男友是吧？
你是想先听奇葩、
这个、
奇葩分类的，还是比较正常分类？
我好奇奇葩分类，因为很多。就是男生会女生会形容男生说是大猪蹄子，你知道大猪蹄子是什么意思吗？
大猪蹄子就是说人家渣呗，一般来说是人家对渣男一般叫大猪蹄子。
嗯哼，好，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就是男生有什么样的动物属性。比如说第一种驴系男友啊，就是他，你就是他的全世界，整天围着你转。
对，因为驴以前是拉磨、
啊、拉磨的，对，
大家都叫拉磨、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拉磨的时候就围着这个磨、啊、一直转一直转，
而且这驴是混血对吧？是啊，哦对，是骡，
那是骡子，
好吧，
骡子，
我错了，是马跟驴的混血，对不对？是骡子。
对， 对，
骡子也拉磨的呀，也会拉，
是也拉磨，
是不是？
但骡子不能生育啊。
啊，对，好可怜哦。嗯，
那苹果你就觉得还好，这个你就觉得可怜，
你又在想苹果的事情。好吧，苹果，哦，苹果也是有生命对吧？虽然说它是水果，对不对？
对，只是因为
这样说起来好像我们
啊，不是嘛？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嗯，我跟阿里我们都很爱吃苹果，对吧？
还有香蕉，
残忍吗？
还有另外一种呢，是龟系男友。
哎，这话说的，龟系男友，谁希望自己找一个鳖男友？
不是鳖，
嗯，
是乌龟系。
哦，鳖跟龟有区别是吗？
嗯，对啊。
真的吗？
我至少是这样觉得的。乌龟是、
啊、
我感觉乌龟是那种硬壳的，鳖是那种
软壳的
吧？
还有软壳的吗？
就壳没有那么硬的。
啊哈，哇，你这好深的研究啊！然后呢？
然后
这种是什么风格？
啊，鳖应该是甲鱼吧？
甲鱼不就是龟吗？
嗯，不是，
不一样吗？
乌龟是乌龟吧？
好吧，我们要在这个大家都听出来了，我们俩是土象星座的，土象星座的两位。说明我们是非常喜欢研究型的
龟系男友呢、嗯、他们就是乌龟都有个特点，他们就自身带壳。
嗯，
有这类男友呢，他都会自带铠甲，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嗯， 他这上面说遇到危险时会保护你，而且他寿命很长，不用怕他会先你而去，搞不好能送你走。
这最后一句说的挺那
什么。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说，应该是说他们寿命长，因为是男友嘛，男友这个寿命长就是指他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嗯，
他不会说主动跟你分手啊，这样就是他对自己这个男友的这个身份，
嗯，
要一直保持住
啊，
能送你走，应该说只要你不提分手，他们就愿意留在那个地方保护。
哎呦，剖析的很对耶，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单只是从字面上去听，对吧？去解释，它有更深层次的意思。
哎，我就觉得斯特尔刚才肯定就没想到这个。
哇，你真的跟我在一起进步很大。完了完了，又来了又来的表情。
你能不能不要总？往自己那儿牵，就感觉你好像一定要点我给自己脸上贴点
金。因为你不太会那个说好话，其实你是想夸我的，想感谢我，但你不太说，对，
我
帮你说出来。
那我现在当着广大听众的面感谢你一下，好吧？我谢谢你啊。
你的面部很抽搐，肌肉很抽搐，
那白眼都要翻到天花板上去了。
好的，第三种是俄系男友，走姿呢比较高傲。就走路的姿势啊，攻击性强，护犊子，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我相信这个可能最近可能就最近几年吧，大家应该在网上都看过这个鹅呀，天，尤其是这种天鹅呀，或者是农村那种大鹅呀，攻击性都非常强。
对，不是看起来的好像特别的可爱啊。
对对对，他们看起来就感觉，哎，洁白无瑕那种感觉，但实际上的攻击性真的非常强。
嗯嗯，
就是听大家，而且鹅本来那个。整个身体就比什么鸡啊鸭啊大
要大一些，
对
对对。
但我之前看是哪儿，英国有个湖里边的那个鹅呀，
嗯，
不仅赶走了狗啊猫啊这些，还甚至人下去，他都把人家赶走了。
真的呀？怎么赶？
啊，就上面咬呗，
就是
上面咬
偷袭是吗？
对对对对。
哦。
我这类男，
这智商有多高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这可能只是保护自己地盘吧，就。
哦，
就觉得，
嗯，
哦，这是我的领地，你不能过来。
嗯嗯，
就这样子，可能是这样。
嗯，
我觉得这类男友呢，他一旦认定你是他女朋友啊，
嗯，
像攻击性强、护犊子，
就是，
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谁要敢碰你，立马上去跟他干。
哎，我觉得这种男生会让女生很有安全感。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还是，我觉得还是看情商，对吧？
对，看情商。
对，你不能说啊，什么都是
瞒着来，无差别攻击。
对对，就是
你不能，
啊，很容易，就是，
上去就暴脾气就上来了。
对对对 对，
这肯定还是很，
嗯，
到后来就感觉就像野蛮人一样。
嗯，对，我觉得还是就是男生要对女生有保护欲，对吧？要懂得去保护自己的另一半，因为毕竟女生比较弱嘛，对吧？
对， 对， 对。
但是呢，啊，不，也有碰到那种女的很强的，然后保护男生的。不是不是，你错了。不一定是女强人，有的就是真是女汉子型的，你知道吧？
啊，比如说，
就是比女生强，比男生强，然后他会去保护男生，对。
比如我们的 Estella，
你看我就是老保护你嘛，所以我说我是你的饲养员吗？你说我怎么保护你来？但是你知道很多，
这个，我刚才想了好久，我真的刚才我在脑子里不停的回想，然后发现想不出来。
好吧。那你刚刚说比如说 Estella 吗？
啊，我说女汉子。
对啊，我也觉得我是女汉子，因为很多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这个华人女生都觉得自己活生生的活成了女汉子。
嗯，
因为现在女生越来越独立了嘛，对吧？不管是精神独立啊还是经济独立，对不对？
对， 对。
好的，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稍后聊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嗨，欢迎回来，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现场直播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让我们一起谈情说爱，边说边爱，边走边爱，边吃边爱，爱情麻辣烫，我们的节目名哦。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好，我是阿黎。
嗯，那欢迎大家呢来多多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来多多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也可以来粉我一下哈，粉我一下，我的微博是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我的微信公众号，来阿黎老师说一下名字。微信公众号，你看你看你看，你作为我的男粉是吧，怎么能这样呢，一下忘了。
真的，我真的没记住，
真没记住。
我只记得是八个字，但是我忘了是魔力主播哈尼。
马上对了，马上对了。
我只记得这，
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对啊，这个我们阿黎呢是数学老师，所以呢记得非常准，就是八个字。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啊，男生有哪一些类别，女生有哪一些类别，当你在选择恋爱对象或者说是择偶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想，哎，哪个类型是适合我的呢？到底怎样才算是适合呢？那刚才呢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讲这个男友的，对吧，男友类别是比较搞笑的。对，我们来继续一下。
我觉得我们再分享两个吧。 OK， 我就分享两个比较搞笑的
啊。OK，
对，有一个是屎壳郎系。
屎壳郎系，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呀？
对，这个我觉得特别搞笑。他说的是，他给的解释是踏实肯干勤俭持家。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屎壳郎讲好像也确实是这样，你跟天每次看见屎壳郎你就想他在推粪球。
对，屎壳郎特别的勤劳，
对
吧？
对
对
对，
特勤奋，
每天要不都在找粪球，要不在推粪球。
对啊，
然后
很快就造一个大别墅了。嗯，
对，然后他后来这句话就是经常会攒一堆惊喜给你。对于屎壳郎系的话，这个惊喜我宁愿不要啊。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听起来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点味儿的感觉哈。
对对对。
我记得我跟我的这个基督小组聚会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是有这样，就是我比你猜这样的一个游戏，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就说啊，那个大家呢是想动物啊，动物呢是要一系列动物吧，就是几个字的都行，无所谓。当时呢我就想说屎壳郎，但没想到呢这个太好猜了。对对对。我还以为是有难度的。对，其实就是说明什么呢，我内心骨子里是多么的善良。你说是吧。嗯，你干嘛？
是是是是，
绝
对
是，
对
对，
没错没错。
嗯，你看把我们的这个 啊，阿里老师养得多好。来吧，
还有一个系列男友，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我还也想说一下，就是说完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鸽系男友，就是鸽子，我相信很多
老爱放鸽子是吗？
对，
我猜的，
就是前一天拉钩上吊，第二天咕咕咕咕，一万次爽约有一万种理由，一万次消失有一万种理由。
哎，我觉得真的有这种类型的人，
就
是说
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男朋友吧，就是说
女生也会，
不是就是有这么一类人，他就是
喜欢玩失踪，
就是你不管跟他约好什么事情，他要不就爽约，要不就给你打这个，比如说约好跟你，比如说你们吃饭吧，说周末那我们中午12点在某某餐厅见面，然后你发现等他到的时候都已经1点了都快。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如果说事出有因啊，迟到，
对
还是对，要看什么样的原因，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是非常正当的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是没什么，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这个迟到的次数非常多，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对吧，他就是不懂得这个自律或自控，对吧，而且他对你的这个约会不尊重，对不对？那你讲到就是说什么这个鸽系男友，什么一万次的爽约一万种借口，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惯犯了，你说是不是？
对，
就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些女生真的就是犯贱。我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他说就是也的确是，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碰到过这样的听友，他就说啊，快来赶紧骂醒我吧，我明明知道这段感情对于我来说就是形同鸡肋的，或者说其实对我伤害很大的，但是呢我却不敢去面对，我不敢去说出分手这两个字。对，就是男生当然我不能说很多男生都这样啊，有一部分男生，对，他作为男朋友呢就是经常的玩失踪，他只会在他需要他女朋友的时候，比如说需要他关爱啊，需要他给他做饭吃啊，啊，需要去花他的钱，就是一切他需要他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对，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表现出那种啊我爱你啊那种殷勤啊，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啊没有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消失不见，这个时候呢就是吊女生的胃口，你知道吗？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很多女孩子啊，就是你真的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男朋友，鸽系男友，你可一定要注意了，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他对你的这个，我觉得别说是忠诚度，对吧，就是说
不上心，
他到底跟你在一起是什么目的，对不对？我觉得第一步是说，我觉得感觉是对这份感情不认真，对，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
还不是说上不上心，我觉得不会有一个人说对自己的另一半说不上心到这种程度，
那就不是另一半了。
对，而且很多人是还一点悔意都没有，然后呢对方可能还觉得说啊我也习惯了，那当然有可能他就是你的备胎，对不对？相互备胎也有可能，是不是？表面装作可能很在乎，但其实你也无所谓，也有可能，是不是？
对，也有可能。那最后一个是独角兽系男友。
独角兽，
对，这个就特别好了，这个是高贵优雅温柔体贴，你是他的小公主，他是你的白月光。但他只有一个缺点。我相信 Esther 老师应该知道了
啊，
你来说说这个缺点。
不存在，
对，这个缺点就是这类男友是不存在的。
高贵优雅温柔体贴，我觉得高贵这个词儿怎么说呢，听起来好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哇离我好像很远，对不对？这个有点这个贵族气质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分人，对不对？就是你对高贵这个词怎么理解，来历你说。
高贵这个词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比如说王妃或者女王那种，就感觉很高贵，
女王范儿那种感觉。
也不是女王范儿，就是女王。比如说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就是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虽然说她已经，但伊丽莎白女王本身已经年龄很大了呀，但是她依旧是一种高贵的感觉，
是
这种身份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你要说真的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人让你觉得很高贵，倒也没有，你可以觉得他很有范儿，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就我到现在我也没遇见有什么人就觉得我看见他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高贵。
嗯，我觉得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吧，就是高贵这个词，
嗯，
对，
又高又贵。
对，怎么讲呢，其实可能讲到这个高贵啊，大家就会想到说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对吧，
嗯，
什么样一个教育背景，他们家是不是就是很有钱，对吧，啊，
很有身份，很有地位，
对，有身份地位的人。但是呢，我觉得我会从另外一条路线去理解高贵，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特别善良的人，对吧，然后呢用你一生的可能很多的精力或者说金钱去帮助弱势群体，帮助那些弱小的需要去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在我心里就是很高贵的。你为什么在那窃笑啊？
没有没有，我因为我是看到那个，嗯，我刚刚在看那个关于
你认同我吗，认同我说的这个，
对，我认同你说的，
对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大概的故事是说呢，这位老大爷他是骑那个三轮的，就是捡垃圾的，
嗯，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他把他一生的积蓄陆陆续续啊，
啊，捐给希望
大几十万
小学生，
对，就是捐给孩子读书的，
对对对，
到最后，对，但是到最后你知道吗，就是他去世的时候是病逝了，他已经没有钱了，完全没有钱，
对对，
然后就是但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人去主动的跟他索要，对，所以才会造成他可能精神上的一些压力，
哦，
然后导致自己也就是病加重了，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啊，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对不 对，
对， 对，
他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我觉得他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
对对，
是可以影响到非常多人的，
就是确实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跟阿狸我也说过，我说真的其实做慈善做公益，就是即使你没有什么钱，对吧，但是呢你用你的行为，你用你的精神，用你的这个自发主动的去做的一些事情，首先你自己会有心灵上的收获，对吧，同时呢你也会去影响到感染到别人，对不对，就所以不管你是做大，就是说你是捐了一分钱，还是你什么钱都没捐过，但是你捐过了物，你有去实质性的去帮助了一些人，我觉得这都是在做公益做慈善，都是在倾尽自己的权利去做事儿，不一定说我非得捐钱，对吧，
确实，
嗯，
确实，我知道你说的没错，我只是怎么说呢，
欢迎大家来捐钱给我们节目，给我们电台。
我觉得可以捐给更需要的人，其实
是都
我
都，
我个人啊，
嗯，
对于慈善这个概念，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善事，但是慈善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去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当大家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当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精神上包括物质上都有富余的时候，
嗯，
再去帮助其他人，就是当你自己精神状态都不好的时候，
嗯，
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对，是你个可能从这里边你会收到有些收获，但是另外这种可能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让你也对别人的帮助是极为有限，
嗯，
包括经济条件上也是，
嗯，
这个就直接涉及到比如说捐钱或者捐物资一类的，你如果自己的钱都不够用，自己的物资自己的那个生活都没有打理好，你不管捐再多，那么到后来也会就是拖累自己，我觉得
量力而为，
对对对，
嗯，
是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出一份力，但是我希望说大家在出这份力之前呢先把自己照顾好，不然你如果自己因为做善事做慈善这个事情把自己搞坏，那么这个社会上也只会说再多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我刚才在想到这一点，
真的是，
嗯，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
嗯，
你想比如说就再换个想说，虽然今天这个有点跑题了呀，
跑了很远，
对，
嗯，
但是做慈善那个你想是比如说马云他们这些或者说比尔盖茨这些有钱人，他们做慈善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做，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不会去专门关注这个事情，
嗯，包括你看像艺人古天乐是吧，
对对对对，
捐了100所学校，
对对对，你想他们到他们那个地步，嗯，你想他们对人对整个社会的回报的帮助是真的是无限量的，虽然说自己一个人做事有限，
嗯，
都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当你自己很成功，当你自己有更有能力更有这个
担当的，首先自己先强大起来，
对，强大之后你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嗯， 特别认同，所以我们都要变得越来越强大，好不好？
对对对。
嗯，那首先呢，我觉得要在情感上也要强大起来，对不对？
对。
啊，我们也是在情感方面去，帮助别人，对吧？嗯哼。好，现在是我们的美国西部时间晚上的19:36，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晚上的直播节目《爱情麻辣烫》，让我们边走边爱，边说边爱，边吃边爱。爱情麻辣烫，你喜欢麻辣烫加火锅吗？我是麻辣烫小公举 Estella Honey，
我是背锅小王子，专门过来为我都不敢说火锅了。现在我觉得我就是来背锅的。
嗯
，Estella 有 Estella 有什么锅都甩给我。
哪有啊？搞得自己这么委屈啊？因为你爱吃火锅嘛，所以我多给你几口锅。
给锅没有啊？你得给点
给料是吧？
给料啊！
哎呀天哪！
这火锅你还得给火呀、
我觉得我以后还是要请你吃晚饭。你看今天请你吃午饭，你就把这事儿忘了，对不对？然后现在你看是不是就开始怼我了？你说你合适吗？你
这饭不该请是吗？
啊，
该不该请？
请，我这么大方的人，对吧？
你说的好像我很小气
啊。啊，我们
你看
算了，就不说你那个什么缺点了。不，我们的阿里老师也很大方的，对对对，经常会冰淇淋会挖一小口给我，对，他自己就剩半口了，对，自己喝那个流的。
哦，我自己在，我对我自己舔盖子。
对对对，
冰淇淋全他吃了，
会过日子是吧？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都是用这种什么动物是吧，来形容这个男友，对不
对？
其实这是一种调侃的说法，就是放大一些不同类型的男生，对吧？
对，
他们在作为
某一个方面，
对对对，他作为你的这个另外一半，作为你的男朋友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个人的性格呀、习惯呢？啊，这个反映出来的一些特质，对不对？然后把这些特质呢，稍微的这个夸张了一下，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但是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放鸽子系的，对吧？每天放鸽子的这鸽系男友呢，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打死，是不是？直接让他滚，拜拜。
拿回家养胖了，炖鸽汤喝。
哎，这主意不错哈。好，我们再来再讲一个这个十种的动物系男友，又是我们这讲正经版的，对吧？
还讲男朋友啊？
对对对，仓鼠系男友是什么样的气质呢？非常的慵懒，啊，能在家宅着就绝对不出门，周末一起在家里面打游戏呀、啊。哎呀，我保证再吃一口就不吃啦，又懒又宅。哎呀，我怎么办呢？哎，我又不会胖。哎呀，我觉得怎么这么像说阿里老师呢？不会胖，你说你这特质多少人就恨你啊。
我不是不会胖，我只是吃的多，但是我也运动
啊。
对，我真的这个星期有每天早上起来健身啊。
哦，对对对，真是很棒的。
结果导致今天在家睡了一上午，就一直在补觉。太就平时太累了。
对对对，这两天就是阿里老师都残疾了，走路都是那个脚都是崴的，
对，蹲完腿
都画圈那种，
特别酸。
对，你就能想象一下，一只脚是直的走，另外一只脚画圈儿，短短短。嗯，怎样？
好、啊，什么怎样？
怎样？我们俩都在看时间。
哦，没有，我其实是在，看那刚才你讲的那个男友。
哦、OK，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还会跟大家分享十种，对不对？
我觉得我
十种男友的类型，在半年广告之后，
还继续讲男朋友啊？
继续说呗，大家都想听啊。好吧，我们稍后聊。
好，稍后聊。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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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的嘻哈宝贝们。嘻嘻宝贝呢，就是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女生朋友哦。哈哈宝贝呢，就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嘻嘻啊，爱情麻辣烫的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好，我是阿黎。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哎，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另一半呢？你觉得哪一种类型是适合你的呢？啊，那我们刚才呢和大家有分享了几类，对不对？啊，有请我们阿黎老师继续分享。
对啊，现在刚刚又讲到是仓鼠系，对吧？
对对对，
仓鼠系，对对对。然后现在
就喜欢宅家的。
对，现在有一个兔系男友啊。
嗯哼，
这个我觉得说的很符合兔子，就是磨人的小妖精。
嗯，
然后呢，常年处于发情期。我感觉这类也可以叫泰迪系的。
哎呀，好可爱
哎。然后他们就一常都会说，哎呀，不要离开我哦，是不要离开我哦，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哦，啊，什么冬天，
哎，
冬天就是要抱着睡啊，
好腻啊，好腻啊。
还有什么不可以拒绝我哦，我会伤心的。
哎，我喜欢这类耶，好可爱啊。
哎妈，我刚才自己说都要吐了，
真的好可爱耶。
对，倒也不是什么了，我觉得
这应该是姐姐喜欢型的吧，
可
以抱在怀里的那种。
但首先你要长得可爱
啊。什么意思？
你要长得可爱
就是男友吗？
对啊，
未必啊。我觉得其实讲可爱很多是性格吧，
也是吧。但是我反正其实我有种，我觉得我自己是外貌协会的了。
你是什么系？你是什么类型？你觉得自己？
我没有，我觉得自己就是外貌协会的那种。但是我什么系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系。
我觉得就是外貌协会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只看外貌的话，那就我觉得
就肤浅了。
对，我觉得
两个人缘分是始于外表，
忠于才华，
不是忠于内心吗？
也有才华吧。
啊，好吧。
然后最后呢？
最后是我觉得忠于内心，也可以说忠于三观，
还有一个人品。
对，人品，对。
嗯，
但其实都差不多吧。
好，再讲一个狐系男友，宠妻狂魔，腹黑高段位，情话满分。又一天没看到你了，我喜欢你比昨天又多了一些，谁也不能欺负你除了我，我的狐狸尾巴只给你一个人摸。哇，调情高手哎，是不是啊？
对对对。然后我下来还有一个猫系男友啊。
嗯，
就是猫系男友呢，
你是猫系吗？
我先讲讲，我先跟大家说说到底是什么吧。猫系男友就是嘴硬心软，外冷内热，伪傲娇。对，然后他就是，就比如说你要猫嘛，就是那种，喂，你太粘人了，我需要空间。然后过一阵儿就是那种，喂，你怎么最近这么冷淡？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猫了？然后还有就是猫就是那种。就我因为我有两只猫，我真的觉得挺像的。就是哎呀，就是我饿了喂我，我累了抱我，我困了
搂我。
对，
你是这类型吗？
哦，没有，我家猫是这样类型。
OK。
对，
好吧，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阳系男友，阳妹妹，精分患者，能萌化你，表面温顺其实超倔强，你是我的，不可以多看别的男生，冷的话就钻进我怀里啊，超暖的。你要毛衣吗？可以薅我的羊毛啊。好可爱啊。完了，怎么这几类我都喜欢。
我觉得你喜欢的不是这类男朋友，你喜欢这些动物。喜欢兔子，喜欢狐狸，喜欢羊。
好好，来，还有吗？
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是犬系男友、
嗯、哼，
霸道小忠犬，小狼狗，小奶狗，无缝切换。
嗯哼，
我觉得这个可能好多人都喜欢吧。
对对对，哎，是我有看过那种就是街头采访嘛，就问两个小女，问两个女生，她说啊，那个这个叫什么，小奶狗型，
小奶狗
和
小狼狗
啊，对，小奶狗型和小狼狗型，你们选哪一种？他们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大人什么都要。
对，
就是都要，
都要。
嗯，好贪心哦。好，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说十种动物系女朋友。
其实女朋友、啊、
你喜欢
也有很多，比如什么、
嗯、
但也有猫系啊，犬系啊，仓鼠系啊、
嗯、
这些的女朋友。
嗯，来我们看一下猫系女友好吧。就睡觉的时候呢是最没有防备的，但是呢它是非常容易吃醋型，虽然说想撒娇、嗯、但总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怎么撒娇。还有肚子饿的时候会突然黏着男朋友。哎，这个也是要找个饲养员的意思
啊。这跟我家猫特别像。
啊哈，
对
啊。好，犬系女友会诚实表达自己的想法，突然喜欢突然间抱住男朋友，爱闻他身上的味道，常常无意识的歪头。是落枕了吧？
落枕可能歪不了头
啊，
落枕就不是无意识的歪，
就僵着了是吧？
落枕就是整天就僵着、
嗯、
就不叫无意识，就不是僵着、
哎、你女朋友是学小提琴的吗？就歪着脖子吗？
就歪着脖子。
对对，我们那天看那个就是魅力中国音乐会啊，那个吕思清老师，哇，现场版的这个小提琴梁祝啊，真的是我听过最佳版，太棒了。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当时跟他近距离讲话的时候，哎，他的这个脖子这边一大块、
就是、
整个是黑色的，
拉小提琴，
一整块
拉小提琴拉的。
对对对，因为他要靠着嘛，靠着小提琴，
而且他每天要练习，
他每天他说好像至少练习3个小时以上、
哦、
而且你想想他以他现在的这种程度了，他是小提琴艺术家。
对对对，
对，我们小袁台长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现在依然坚持每天3个小时，特别棒啊。所以人一定要坚持，
对
吧？
对，一定要坚持。
对，你看我们小袁台长还很关心我们两位，哎呀怎么样啊，2个小时直播累不累？不累，特别不累。是吧，嗯，
特别有趣。
嗯，好，来再分享一个例。
然后下边也有那个仓鼠系女友啊、
嗯、
就是个子娇小，
嗯，
存在感弱，
嗯，
爱发呆，爱睡觉，
嗯哼，
容易受惊吓，喜欢角落，生气起来毫无杀伤力。
嗯，
我觉得还真是、哎、
这就是可爱型吧，
这就是
弱弱
可
爱型。
对对对，
然后就是很容易会激发男性想要保护他的欲望，这样、
嗯、
对不对？
我觉得也是。然后还有企鹅型女友，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人家腿短？就企鹅型女友是凡事冷静判断，
嗯，
自制力强、
嗯、
会反省自己的行动，
嗯，
思路很现实，想法略阴暗，意外的胆子很大。
哎，我觉得这种人很有个性啊，这样的女朋友挺有个性的。
不是，我在想企鹅是这个样子的吗？
是吗？
凡事冷静判断，自制力强，会反省自己的行动。
因为他冷啊，
他就是冷呗。
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兔系女友，年度撒娇比赛10连冠，非常害怕寂寞，胆小，极度需要人保护，常年处于发情期。
我发现大家都觉得兔子是常年处于发情期，
一直是发情期吗？兔子是有被误会的地方吗？
也没有了。兔子我之前
你养过吗？
没有养过，但是我有读过那种冷知识，就真的是、
啊、
他们是有固定发情期了，但是发情期期间他们就会、
啊、
你知道发情吗？
好，我看到一种麻雀系女友，健谈，看似开朗，但本质怕生，不愿与人深交，容易亲近但难推倒，无论干什么事都很努力，充满母性。哎，有点像我。哎，我觉得有像
我
的部分。
我觉得你，我觉得这不是你，我觉得你是下一个。
哪个？
猩猩系女友，战斗力很强，男友根本打不过，抚摸其头部时会冒着被折断手臂的风险，生气时会怒砸桌子。
你自己在歪歪什么呀？你
爱吃香蕉。
这里面只有一点像的，
会
像、就是、
会像你偷吃大便。这绝对是
你真的好臭啊！以后给你做节目要戴口罩。哎，这里边只有一点是像我的，就是爱吃香蕉，爱吃香蕉。我就觉得这说的是狒狒吧，猩猩，猩猩。
他说猩猩
绝对不可能。就我对我的男朋友一定是非常温柔的。就是你知道吗，你看又会做饭对吧，又会按摩，按摩还自学的，做饭也自学啊，也去做过一些培训， 对，你看中餐西餐都会做，对，所以你完全是对我的误解，你又没有当过我男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乱说啊？
我没有乱，这是搞笑节目效果。
人家说要互相贴金，你是贴屎是吧？
你都向我投掷大辫子，
我哪里向你投掷？
新戏剧女友吗？
我说你，我知道你在报复我啊！我刚才说便秘黎叔，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就是变态黎叔。
他是在向我炫耀，你知道吗？好，你看我都能拉出来大便，你看你拉不出来吧？哎，所以就向我投掷大便。
我从来也没干过这么恶心的事情，行不行？你今天冰淇淋吃多了。好，大叔系女友，爱抠脚，不打扫房间，怕麻烦，喜欢外卖和泡面。
喜欢外貌。
讲起荤段子能让男生都脸红，笑点极低，笑声爽朗豪迈，啊，这种女生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比较，粗线条吧。
其实我感觉好多现在大城市的生活，大家都独居了之后啊，我觉得这类，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这类人都多了，尤其是现在国内啊，外卖特别发达嘛。
对啊，也很正常啊。
对啊。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真正特别像我的应该是犬系女友，对，会诚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喜欢突然抱住男友，爱闻他身上的味道，常常无意识的歪头，觉得还好吧，就前四点我觉得还蛮像的。
我觉得你是那种，
我问一下，你今天有没有洗澡？对对对，会这样的。
你是那种会常常无意识的向他投掷大便。我觉得
哎，你就在这里边出不来了是吧？你就在这歪歪了，出不来了是吧？
没有歪歪
啊，
没有，这就是报复你。报复你最开始说我是便秘男孩。
看啊，那个，你还男孩啊？
便秘黎
叔，你是黎叔，我是黎叔。
便秘，我就是那个最后说的大叔系的。
很可怕，亲爱的朋友们，真的就是你知道金牛座就是可怜啊，就是被摩羯座欺负。
叫你多
摩羯座，你看这尤其是黎叔啊，其他人不敢说，这黎叔变态起来不是人。
叫你得罪我。
便秘起来不容易。
你还像我
炫耀。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很同情你的，你知道吗？对啊。
那
因为我担心你那个表情老是让别人误解，以为你，你知道吗？
那开塞露，你给我买一打。
为什么今天这节目这么重口味呢？
那你开了头。
我开了头啊。
对。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讲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可能未必说你就一定是哪个系的，对吧？哪个类别
的？
对对对，我是英语系的，
哦，真的假的？
是学英语学新闻的，然后呢，当然就是说
英语新闻系的。那要不你用英语给我们报道一段新闻吧？
好的。
啊！
来了，我们就最后几分钟了哈，我们珍惜一下这个时间。对对对。
那对啊，赶紧吧。
嗯。
好了，你开始，继续，你继续。
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有画面了。
怎么像我头像我投掷大便？
在你头上有一圈一圈的那个冒着烟的那种感觉，热气腾腾。
那是被你大便投掷的。
不是，我真的不干这种事儿啊。
那
你再说下去，我们节目不能播了，你知道吗？这么重口味的。
那好吧。
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到底什么类型的适合你，还是要靠相处的。对吧？
对对对，
因为你不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会给别人贴标签，你知道吗？跟你这个主观的，或者说你经历了一些人或者是你去主观的去判断，哎，这个人他就是这个类型的，他就该是那个类型的。其实我觉得往往是不准确的。像阿里老师这样的，就我不敢说他恋爱经验丰不丰富啊，这一点我还真不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建议像阿里老师这一类型的这个男性朋友啊，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我觉得你去看颜值没有错，对吧？大家第一印象都是先看到长相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只是去在乎对方的这个颜值，其他你都不在乎，我觉得可能很危险。因为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两个人性格合不合适，对吧？
对，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还有我们之前节目讲到的，就是说哎，他懂不懂去跟你相互欣赏，对不对？去看你的优点，然后呢去包容你的这个缺点，同时呢他会去给到你正面的影响，对不对？可以帮助你来成长，大家呢共同进步，相互成就。所以我觉得真的谈恋爱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真的，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
都是学问，都是需要有技巧的。
我有很多朋友嘛，就是他们可能有不管是男生女生，最开始都会有那种哎呀，我想要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男朋友，我想要什么什么样子的女朋友。但到后来发现他们真正找的人啊，而且真正到后来相处下来之后发现都不是原来他们想要的人。
对，所以说就是你真的不用给自己太多的条条框框。我觉得身高不是距离，
对对对，
体重不是压力， 还有一个什么？
只要不向人投掷大便，应该都没
有问题。又来了。哎，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是这个群里面的一个朋友发的。那这个男生我是认识的，他特别有意思，很有幽默感的一个人。他发了一个视频是这样的：有个女生呢，就是坐在床上抠鼻孔，抠完鼻孔再把手放到嘴里，对，然后呢再把袜子脱下来闻了闻，然后突然间发现有人偷拍他。他感到非常的尴尬，然后这个男生说：“哎呀，我真的觉得我喜欢的类型的女生在家是这个样子，我表示很心痛，我觉得太搞笑了。”
就是
其实真的会有反差呀。
我觉得哦，嗯、我突然
还好啊，你能接受啊？
没有，就是两个人在我刚才你说到这个，我刚才想到一个，就是就是有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之后才可以在对方面前？
说大便这两个字是
吗？放屁！
啊，这我觉得我们换一期节目聊吧。这我也
对对对
我也想聊。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刚才你说这个，他自己在家嘛，就有一种这种安全感，就不会觉得说在外面那么装啊，装的一本正经的那种样子。
嗯、
所以说
就得忍住憋住，是吧？
对对对。
然后觉得在自己爱的人面前该
放
松
松一下，无所谓啊。
嗯，解脱，
对吗？
嗯。下回聊吧，好不好？我觉得这话题也挺
有意思的。没有，我只是这么个问题而已。
对对 对, 对，但是我深受其害。我觉得这个阿狸经常在我旁边屁屁屁屁屁屁，
因为我有只猫就叫小屁。
不是，你经常从嘴里面发出来屁屁屁屁屁。
哦，那是在说你。你是怎么？你是怎么又准备投掷大便了？
用眼神来。
虽然大家应该看不见啊，但是他刚才其实真的是，我通过他的眼神。
我跟你说，真的，哎呀，就是。
要不是因为
我没有得罪你的意思呀，我只
是
想让你火呀。
直播室还有一位导播
员，所以我才
想说大便了，已经。
才想跟大家说，就是怎么样能够让阿狸快点火呢？对吧？啊，是不是？
买个打火机就好
了，你还帅的这么明显，对不对？
买个打火机就好了。
但是现在帅的人太多了呀，对吧？
瞬间就
怎么能够让你快点火呢？是不是？
打火机
怎么样能成为一名网红呢？是吧？
火柴也可以，
史上第一位网红是吧？
嗯，
总要有血泪史嘛，对吧？有血有泪啊，对不对？嗯，你看这个都吐血的，在为我们做节目。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太主观的臆断。太怎么样，完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就给他去贴标签，往往呢当你相处之后你会发现说，哦，他完全跟你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嗯，所以就是对，如果你喜欢，你对一个人有好感有感觉，那你就给彼此一些时间去多多了解对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自己在臆想啊，他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那样的，他会觉得我是这样的，他会觉得我是那样的。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有些人是跟自己谈恋爱，对吧？他完全去没有进入这个角色，也没有去跟对方有更多的去互动。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你明白吗？
我真的明白这个事情啊，就是两个人当感情不同步，我觉得这也是感情不同步的一点。
嗯，也算是吧，对，嗯。
所以很多时候也不管什么类型吧，都需要两个人互相去了解，互相去磨合，
嗯，
慢慢的才能形成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
对，而且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好女人是可以培养出很多好男人的。所以有一些人真的，你谈过一些恋爱了，然后你被另外一半影响的，就是说是好的影响，对吧？会变得越来越好。懂得去如何去关心对方，对吧？
对
啊，如何去和对方相处啊，这种能力是吧？好，想要提升这个恋爱技巧能力，听爱情麻辣烫。好，我们稍后再聊喽，拜。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晚上的特别放送直播《爱情麻辣烫》，一档呢谈情说爱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提升恋爱技巧，变成呢懂得如何去付出爱，也懂得如何去收获爱，去感受爱的可爱的宝贝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女生朋友呢是西西宝贝，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呢是我们的哈哈宝贝。再次 say hello，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的搭档谁？
阿里。
嗯，欢迎阿里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相信也很多朋友呢都想要聊，对不对？而且呢对这方面呢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惑，那就是热恋期过后怎么样去保持爱情的温度和新鲜感呢？好，李来吧。
我以为我们又要说广告。不是
我们要不要演一段来？要不要想演吗？
演什么
啊？
演什么？
就是热恋期过后吗？要不要？
其实我并不知道热恋期过后是什么样子。
这样啊？
因为很就像我自己谈恋爱也是属于那种过完热恋，然后就我都不知道热恋期什么时候结束的，只知道哦，跟他有个热恋期，然后完了。
你觉得没有一个分界点吗？完全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分界线吗？
没有。
嗯哼，
就是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节奏，
也不是正常吧，就是到后来热恋期，当然这两个人你侬我侬，甜甜蜜蜜，然后到后来慢慢的你会觉得，哎，突然有一天你回想起来，觉得哎呀，什么时候那种状态就
没有了？你觉得是不知不觉就过，
不知不觉就过度了？对对对对。
我们先说一下热恋吧。其实热恋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
对。
然后呢，彼此呢对对方都充满了这个新鲜感，对吧？因为呢不了解啊，充满了这个好奇，是在一个不断的去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探索去挖掘对方一些就是点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呢可能我觉得很多是比较盲目的。
对对
对，
对
不对？
热恋的时候最重要的点就是你们刚在一起，然后你看见的全是对方的
好，全是优点，对，尽量的就是释放自己的各种好，但是有的好是包装出来的。是表，
对
对
对，
刻意表现出来的，
对对对，
有的甚至是演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他自己。
对，
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这热恋期之后啊，跟那个就是前后的这个反差特别大啊。
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给他设个时间限制的话，大概最长半年吧。
嗯， 这个东西很难讲吧，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
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是就是可能2个月到半年都有可能，都可以这么长。
嗯，
但是一般来说3个月左右差不多了。
啊，好吧。
真的，因为现在人生活就是没。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嘛，两个人就像约会啊，就像打打电话呀，发发微信啊，到后来慢慢的就会生活上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比如说啊，假如说这个女生想啊星期天我们去看电影，男生的星期天却要加班，这个时候男生没有时间陪她，那么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第一个矛盾吧，或者说第一个觉得哎呀我们好不容易有周末可以在一起，你却要上班这种。
所以之前他都是失业状态是吗？都有空陪他。
那我说周末
开个玩笑，
周末有时候是会加班嘛。
嗯，
对，就是有可能会有这种生活上的一些摩擦了，就开始比如说两个人时间不合，或者说慢慢的假如说这个女生想去就假如说
逛街
想去逛、也不是逛街吧，就假如这个女生吃不了辣、然后呢作为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子，假如我又喜欢吃我喜欢吃辣的、那么这可能口味上的差距，然后还有可能还有审美的差距，比如说
那你会顺着他吗？就是他如果不爱吃辣、
其实我可以
你也可以不吃辣，
那我也可以不吃辣，
嗯哼
这个没关系啊，
嗯哼，
但是我是觉得就可能会有这种一些不同的地方，大家出来之后然后就
逐渐显现出来，
对对对，
嗯，
然后可能过了那个劲儿，当热恋期一过，这些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些双方都可能比较在意的一些东西。
对，因为热恋的时候是彼此都不太了解，对吧哈，
对，
还是一个很陌生的状态，陌生就给人有一种很刺激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爱上一个陌生人，当然可能这种陌生的那种感觉是你是觉得是慢慢的过渡到说变得熟悉，对不对？那我们说了，其实这个是人的一种本性啊，一种本能，他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把自己包装得特别好，对吧？那更表现就是说去怎么说去吸引到对方，是不是？但是呢一旦说两个人距离越来越靠近，然后时间呢在一起呢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多，然后你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啊它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你不可能说你的性格本性就是那样，然后呢你能够一直保持说去做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就很难。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对吧
就我们刚刚讲的说很多人就是这样，就觉得说反差特别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说哎，在这个热恋期过后怎么样去保持
一个恋爱的新鲜度以及温度。
对啊，
热恋期过后啊就基本上就进入磨合期了。
是的，哎，如果能够怎么度过这个磨合期，哎呀，能不能修成正果呢？这些可能性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得分人，对不
对？
对
对对。
哎，过不去的话呢，就可能会遭遇分手的命运了。那很多情侣呢，就是说，哎呀，不知道热恋期过后怎么来相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不好？我觉得首先呢，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始终还是我觉得就是懂得去啊换位思考。啊，懂得知道呢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啊、哦、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对吧，我们爱上了一个人，我们是因为什么爱呢？比如说像黎叔这样的阿黎啊，他就觉得哎，我就喜欢颜值高的，我就喜欢漂亮的，然后呢完全不去想说啊他的学历怎么样呀，他的家庭背景怎么样，他的性格怎么样呀，他会不会做饭呀，他对小孩子有没有耐心啊，他尊不尊重老人家呀，可能这些都不考虑。但是呢可能有一天啊，这个你对于他的这个长相啊就这样了，对，然后呢你发现说哎还是要靠相处的嘛，对吧，你们两个要经常在一起吃饭，对不对？然后你会突然间说哎怎么感觉他对这个服务员的态度不是特别好，对吧，啊可能比较大小姐的脾气，对不对啊，我只是假设啊，假设。所以就是说呢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出现，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想我这只是举一个这个例子哈，当然了我觉得我刚才说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呢是小问题，对不对，有一些呢是大问题，比如说原则性的问题，那你再怎么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但是这个事儿已经是伤及到你们的感情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大的矛盾了，对不对？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
嗯
很多事情吧，就是每个人都得有，首先是每个人有个底线，
嗯，
你不能说啊，对方做了超过你底线的事情，
你还去包容
包容他，还去替他找理由，
那
这
个就是对啊，这个是被虐心态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要，真的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始于颜值，忠于三观。当明年两个人，这就是第二点，就是要争取扩大双方共识，三观一致，才是爱情始终如一的可靠保障。
嗯哼，
因此呢，在磨合期啊，双方应该尽可能的扩大共识，避免矛盾激发。
嗯，还有呢，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哎，开始两个人呢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对吧哈，产生了分歧，对不对？观点不一样啊，那难免就会吵架，对不对？但吵架呢，吵架也得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你不能在吵架的时候呢，只是一味的这个宣泄你的情绪，对不对？然后完全不，就是说不照顾到对方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就事论事，对不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吵架的时候很关键一点是宣泄情绪啊，每个人都有情绪，尤其在吵架的时候，两个人情绪都达到那种，当吵架吵到白热化的时候，两个人情绪也会随之的白热化起来。
所以呢，就是你想想你们吵架是为什么吵的，对不对？
对, 对。
然后呢，为这个值得吗？如果真的是伤了彼此的感情，对不对？
我觉得像这种毕竟有摩擦，还是要就是冷静下来的好好谈。
对，所以还
要就事论事，千万不要说哎呀你之前怎么怎么样，你怎么
又把老账再算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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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然也不要冷战，对吧？我觉得冷战也不太好，就是会让对方觉得说哎呀你是不在乎我的感受，对不
对,
对？
而且
可以冷静一段时间，或者冷一会儿，说我们稍一会儿再聊。
对对
对,
对，
但是不要说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联给他掐掉了，对吧？让对方就说啊，就像啊你不理我了，是不是我们可能就分手了，或者就怎么的你不理解我，或者怎么样，对吧？就会让对方会有那种很消极的情绪。
对对对，
既然如果你们还是想要走下去，然后呢你们吵的这个事情就不是很，就是说是触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些小事儿，就是还是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我觉得是有情商比较高的人，他会很懂得给对方台阶下的人，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说一点，就是什么呢？要时常的给对方准备一些小惊喜。就是怎么说呢，在磨合期的时候啊，其实怎么讲，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哎，你越来越知道他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对吧？然后呢你也知道他喜欢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越来越了解了，是不是？不单是从性格上啊，观点上，还有他的生活习惯上，对不对？还有呢你怎么样去取悦对方，怎么样能够让他开心，哎，这些你都懂了，那你要懂得时不时呢去给对方准备一些惊喜，这样呢就可以给双方的感情升温。
对，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嗯，
我觉得就是当你两个人开始真正生活之后，六年期一过就面临一些生活问题嘛。
嗯，
然后比如说每天面对什么工作呀，每天面对同事呀，每天面对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呀。
嗯哼，
那么这个时候当你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而且你的现在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常态，就是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嗯，
最开始热恋期就是啊这个人还是新的，当到后来热恋期过，这个人就已经变成你生活中一种状态的时候呢，
嗯，
你就发现生活中可能少了些许的一些波澜，或者些许的一些兴奋感。
嗯 哼，
这时候就需要就是两
个人，觉得生活有点乏味了。
对对对，这已经是你已经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嗯，
就是不会再有那种觉得哎呀好惊喜啊的感觉，
所以要懂得去调剂生活这锅汤，对不对？
我觉得
嗯哼，
相当于是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
嗯，
对方就是最大的惊喜，但到后来一旦习惯了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去制造这种小惊喜。
嗯，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哎要懂得给对方私人空间，对不对？过了这个热恋期啊，也要学会给对方一定的私人空间，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感，这样呢才能会保持一定的新鲜感。还有呢就是要相信对方，不要疑神疑鬼，对不对？其实有的人呢真的是一旦谈恋爱了，他就觉得说对方就是我的，对吧？那种占有欲特别强，是不是？然后就不尊重对方，就觉得说你时时刻刻你的任何的这个行动你都要跟我汇报，对吧？然后还给你做规定啊，一天必须多少电话，一天必须要跟我视频几次，一天必须有多少微信，对不对？然后睡前必须怎么样，睡后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呢就是情侣之间可以有一些有意思的小约定，对吧？来就是说去 维系你们之间的那种情感的互动，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可以有，但是呢千万不要说让对方觉得说这个节奏的把控不好，让对方觉得我被束缚了，然后呢也打扰到我的个人的这个生活，我的工作的时间，
对，
对不对？就有的女生就是这样啊，她就是不管你任何时候，只要我给你打电话你必须接电话。其实不管生活当中还是我们在电视剧电影当中都会有看到类似这样的剧情，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会有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男生还好，男生女生真的是来自不同星球的人。
怎么说呢，男生有时候也会那种就觉得
也会说，哎，你必须跟我随时随地报道。
对对对，他觉得他自己觉得这是霸道总裁型的，但实际上就是他觉得哎呀我找你你必须随叫随到，就是我找你你必须得能找到你。
哦，那是真的有这种
特别霸道性的，他们就是觉得说大男子主义，就觉得就不尊重对方私人空间，就是对方也有自己的生活呀，对方又不是为你而活的，凭什么呢？对吧？人家可能偶尔有事，或者是跟姐妹在出去，或者说自己在工作的时候，都有不方便呢，不方便接电话呀，不方便看手机的时候，对吧？
嗯，所以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彼此要给到对方一定的这个私人空间，还有就是信任度
，
对对对，就是别老自个儿想着说，哎呀，他会不会那样，会不会这样，然后疑神疑鬼的。其实这个时候啊，可能对方根本就没什么，
对，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老疑心他，是不是怎么地了？太过于紧张他了，反而会让对方觉得说特别的不舒服。
对，
是不是？因为人都不喜欢就是说被不信任嘛。对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被管束了，尤其是觉得哎呀你不给我空间，然后呢也不让我有这种，就是大家还都是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人，对吧？还是要给对方这种尊重的感觉。嗯哼，哎，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六点了。第六点呢，那就是要需要懂得忍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过了热恋期啊，两个人就没有之前那么黏了，就没有什么你浓我浓，哎呀，我好喜欢你啊，我离不开你啊，怎么样，也没有了好多新鲜感。就像说生活中，当你的生活中已经习惯了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的时候，就不要动不动就抱怨，不要觉得说，哎呀，怎么你没有你变了，你不像之前那样了，怎么样的，不是别人变了，是你们两个已经习惯彼此了。
对，还有就是肯定那个过程，对吧？都这是一个过程。是不是？
对，
都会分热恋期，然后磨合期，对吧？然后适应期，最后是看能不能在一起，对吧？这都真的都难说。
对，
我有的时候其实挺悲观的，你知道吗？
悲观啥呀？
因为我在想说，有的人你看孩子都好几个了，都结婚了好多年了，但是还是会离婚。对，
因为感情这种东西需要不断的调剂，真的是越到后来，尤其是热恋期一过了之后，你想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七年之痒是个坎儿，但我觉得其实你在前面刚过热恋期，这就是第一个坎儿，两个人的生活如何能够真正的融入在一起，如何能够变成一种不再是热恋的状态，而是就是
是平淡但是不乏味。
对，
怎么样，总结的好吗？
非常好。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Estella Honey跟阿丽老师，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哎，在恋爱这个热恋期过后，如何来保持你们的恋情的新鲜感和什么温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
其实还是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你在乎对方，我在乎你，对不对？但是这个怎么个在乎？这个彼此相处的节奏啊，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对吧？
对。
好，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呢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你想说什么呢？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大家能跟我们取得联络，好吗？留言让我们知道。OK， 一会儿聊。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We're a thousand miles from comfort. We have traveled land and sea. Bu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 would away forever, exalted in the sea. As long as I am with you, my heart continues to be.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 If you gave me a chance, I would say.
Hey,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天晚上特别放松哦直播 talk show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好，我是阿黎。
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你希望呢能够找到心中的那个他，那你就可以先问问自己啊，身边有适合你做恋爱对象的单身朋友吗？那亲戚朋友当中，我给你介绍适合你做恋爱对象的单身朋友吗？工作中的同事有适合做你恋爱对象的单身朋友吗？如果都没有怎么办呢？那就要多多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那当然了，也要关注我们的各个平台，因为呢在七月份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的为大家策划的线下单身 party。 来跟大家说一下吧，怎么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为什么突然就从那个 party 变到这个
啊？对啊，惊喜吗？
我以为
你，惊不惊喜，
我以为你要
意不意外，
我以为你要再多讲点这个 party 的东西呢。
对，要保密嘛，对不对？要给大家一种恋爱的那种新鲜感，对不对？
那作为一个爱情麻辣烫是吧？我们也需要保持这种新鲜感，要让大家一直处在这种热恋期的感觉。
对，所以听我们节目就是有谈恋爱的感觉，对吧？
我其实我更喜欢吃火锅。
又来了，好吧。
对，我就比起谈恋爱，我觉得在谈恋爱跟吃火锅里边选一个。我今天选
吃火
锅。对。那
么
收听我们
怎么说你的孩子，挺好挺好。我觉得吃火锅特别
有
安全感。
其实我是说这样，
谈恋爱容易费钱，吃火锅呢，
我其实做的是，如果说让我在不谈恋爱和不吃火锅里边选一个，我肯定选不谈恋爱。
哦，
我还是要吃火锅。
好吧。
对，就是永远啊。
我很欣赏你这种。那个对，坚持自己观点的精神，
对火锅的执着，
对对对，特别执着。来，
好，那么我们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下载 TuneIn Radio 找到1150 KKNW， 当然也可以通过 Twitter， follow 我们的账号叫 Chinese Radio C。
还有呢是什么？
还有我们
微信公众号啊，说
Seattle Chinese Radio，
哇，发音真好听。
对，然后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和新浪微博，这两个我们都是同样的账号啊。
对，
蜻蜓 FM 和新浪微博都是
西雅图中
文
电
台。
对对对，那其实呢，这个星期我特别的开心啊，阿里。有很多朋友呢跟我们反映啊，我觉得他们真的不是说刻意的要去夸赞我们。因为他们真的感受到我们在用心做节目了，对。
哦，这个样子。
对对对，就他们觉得说，哎，节目很有意思，然后两个搭档呢，就是也非常的有默契。他说，哎，很幽默，很搞笑，特别好玩。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做正式一点？
啊，
下次过来，我穿西装过来吧。
哦，这样是吧？
对。
然后呢，说的不正经的感觉。
打个领带，穿个西装过来。
然后呢，说的不正经的感觉。
怎么就不正
经了？底下是穿着那个沙滩裤是吗？人字拖。
就录像录，反正虽然大家看不见，但是你要有录像的话。
没事儿，我有记者证，我会拍你的。又斜眼看我。
我还白眼看你。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你们希望说，哎，通过什么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哈，来认识新朋友、陌生人，哎，你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些方式呢？都可以跟 Estella 哈尼和我们的阿里来分享，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也在对于这样的一个 party 呢，我们在设计当中。那真的很希望有很多真的想要谈恋爱的、想要认识新朋友的朋友们一起来找到我们，对不对？
对。
好，欢迎自信的你们，欢迎你们渴求爱的你们，对不对？
我渴求火锅
又来了。好吧，
我觉得我到现在真的是人生两大挚爱，不应该说三大挚爱，
哪三大？
火锅、不对，第一是猫咪
哦，
第二是健身，第三是火锅。
OK， 你真的不需要女人是吧？
不好意思，我的生活容不下女人
啊。不需要是吧？
啊，也容不下男人，其实大家不要想歪了啊。
好吧，
我就感觉现在不在一个谈恋爱的状态，就是
挺好的，就是有火锅就行了，对不对？
对，有火锅，有猫，然后还能去健身，哎，或者运动一下，就挺满足的了。
好，我们刚才其实说到六点啊，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何在热恋过后去保持这个爱的新鲜感跟温度，对不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哎，你们对彼此有没有心，对吧？会不会在乎，是不是？
对， 对， 对。
然后呢，你要让对方感受到说，你存在在他的生活当中，对吧？他已经不是他单身的一个状态了，而是他觉得说，我们的关系是趋于稳定的。然后呢，你自发的、主动的一些表现，让他觉得，哎，你是在乎我的。
对对对，
我已经进入到你的世界里了。
对，我觉得有很多人啊，就是两个人一旦在一起了，就有很多人就变得特别快，就是当两个人一开始确定关系，就觉得啊，你已经是我女朋友了，那么你就是我的，那么然后他就很就是没有再去尝试要保持这种恋爱的感觉，而是觉得哦，你已经是我的了，那我就不用再努力了，就这种事就是那种一旦得到了呀，然后两个这个
就无所谓了，
就无所谓了，对对对。
然后女生也不化妆了，男生呢也不买单了。
我觉得买单这个事情，反正，反正我也不谈恋爱，我也管不着。
好吧，这个怎么说呢？
自己吃火锅，自己买单。
对，然后呢？对，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同不同居？对。
这个我们之前不是聊过，
对，
我记得，
因为就是讲有些人，比如说他们很快就同居在一起了，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时候是更是快速的能够了解彼此，
但是我
两个人合不合适一起生活，他的这些兴趣啊、爱好啊、生活习惯呢、啊？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同居，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下可以同居。
我觉得是不要在热恋期的时候同居，两个人进入磨合期，真的是磨合的平稳了，再同居。
但是你知道吗？住不住在一起真的是两码事儿，
是两码事。
你不住在一起啊？
这个、肯定是两码事。
对，你看，就比如说我跟阿里，我们有讨论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对吧？我们有一个这个长辈，对不对？他就觉得说，哎，男生女生谈恋爱，对吧？可以啊。但是呢，尽量在公共场合，然后呢，
哦、
也就是单独相处也行，
相处，
但是不能发生关系。
对，
他说
一定要等到婚后。
对，他觉得说呢，女生一定要把这个最后这一道防线要把持住。
对， 对， 对，
因为他会觉得说，男生会觉得你要是这么轻易的付出自己了，那你会不会是一个随便的女人？他会有这种担心，或者说男人就是一个就是那种。怎么讲？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喜欢挑战，对，他喜欢挑战。
哦，你是这个样子？
对，也是下半身思考动物。
哦，
对，有些人就觉得说啊，就是但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发生哦，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对吧？没有在一起生活，然后也没有性生活，可是呢，后来结婚了，发现不幸福，也不幸福。 对，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尤其是以结婚为前提，尤其是以过一辈子为前提的这个一个条件的话，因为现在大家我觉得人都比较自我，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啊，都会觉得哎呀你不适合我，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不管你们走到哪一步。你现在包括闪婚闪离的也有啊，而且不少，对吧？
对，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打着说我想跟你结婚，我想跟你就是认真的啊来一段，所以呢就要跟你发生关系
啊，这个肯定
这种幌子，但是他其实可能不是认真的，
他其实就是想跟你
就是玩玩而已。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就、
嗯、
怎么说呢，得、嗯、第一是男生自己要就那叫什么自重一点，就不要第一是不要说当个渣男，不要这种拿着感情去骗炮。
阿离这时候就显现出了摩羯座老干部的形象。
哎、我这是就应该拿着那种老干部那种杯子。
对对对，没错，就是那叫什么慈悲嘛。
慈悲，对，
慈悲为怀。
对，慈悲为怀。然后，但反正我是觉得说，男生第一是男生自己、不要当渣男。
嗯，
对，就是
很好的正面教育。
第二呢，就是女生也要有慧眼识渣男。
啊，对。
就你好，
首先要自重。
对，首先
同时你要就懂得分辨到底是不是渣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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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有的人演技就是好啊，怎么办呢？所以总是人生要经历一些渣男渣女，对吧，才能找到对的
人。谁没爱过一两个渣男渣女呢？
哎呀真的，所以你知道吧，有一些男生女生真的很好，就是他人也很好，也懂得去付出爱，但是呢就是被伤害之后，你知道吗，他就一蹶不振了，
就报复社会。
对，有的人会这样，他就觉得啊好，我既然被伤害了啊，这个社会这么乱，好，我也玩呗，对吧，我也怎么怎么地了，去报复社会。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非常可怕的。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就开始说啊我不相信爱情了，对吧，我曾经被伤害过，甚至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独居，或者说我终身就不嫁了，对吧，其实把一些可能有的幸福就挡在了门外。我觉得真的
也是这样，
很惨很惨。对，我会真的很同情，就是这样的人，我会去愿意，我很想去帮助他。对，就是你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人或两个人完全否定了所有人，对不对？
怎么说呢，说起来容易吧、当你真的是陷入到那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也是很难的呀。
好，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是关于说啊，如何在这个热恋期过后，对吧，让两个人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呢，哎，依然是有温度的，保持温度，然后呢，很稳定的，又很有新鲜感的。关于这样的话题，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想说什么呢？对不对？那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的一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陌生，对吧？然后呢，很容易对方呢，就是通过外表啊，一些外在的表现啊这类呢，相互吸引，对不对？很快就进入这个热恋期了，但是人不可能永远是在这么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呢，你越往后，这个关系的这个亲密度呢，可能就是随着说彼此越来越熟悉，对吧？
对对。
然后呢，会慢慢的这个趋势就会下降，对吧？但是我觉得要不要保持这个温度，要不要说那个我们两个人合不合适，对吧？我觉得还是看，就是要不要确定能不能继续下去，还是在看这个磨合期磨得怎么样。
对对对对，
嗯哼，
真的，我觉得这个磨合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这其实决定你们以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相处模式。
嗯哼嗯哼，
就是你这个磨合期磨得好啊，
嗯，
那么你们俩就会相处得特别融洽，就像两块石头完美的契合在一起。
嗯嗯，
因为两个人不管怎么样是两个不同的人、
嗯、
在生活中如何相处，如何的搭配在一起，如何的互相点缀，为对方的生活锦上添花、
嗯、
雪中送炭，
嗯，
这都是需要磨合的。
嗯嗯嗯，
然后呢，
嗯，
当你这段时期过了之后，就两个人会形成一个基本的生活模式，这个时候你们才会在你们的生活上再来慢慢的添加一笔又一笔的精彩。
嗯，
就是磨合期这个东西呢很艰难，就是对有的情侣来说可能会很艰难。
对对、嗯、
但是一旦度过呢，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为今后的生活呀乃至一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嗯，我认同，但是还是有一点啊，就是我要说的是，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你明白吗？
我明白。
就是我要说的是，可能你们明明就是说在这个磨合期当中发现说对方不合适，对吧？但是你又在期望说他能够去改变，可是有的时候往往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因为我之前有提过说有很多人他是觉得说，哎，你结婚了，跟我结婚了，你是不是就会改变？尤其是在性格脾气方面很难的，对吧？
对，有真的有这种、有这种人吧，就是觉得说希望用这种方、因为很多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觉得、哎呀，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对方，所以想要犒劳对方而跟对方结婚。
嗯哼，
而甚至说还有的就是说想要犒劳对方而要孩子，不管是男生女生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男生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
嗯，
就是比如说为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让对方能够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而跟对方结婚、为了对方能好好跟自己在一起而生要小孩。
嗯哼，
就是男生女生都会有，但这个时候就觉得如果你是冲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去结婚或者要小孩，那么最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因为你到后来只会越来越惨。
对，我觉得
这其实套牢的
还是为孩子着想，真的
不是，其实套牢的不是对方、是你自己。
对对对，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样做就好了、你就把自己套在里边，
而且就是这也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我觉得，对吧？其实孩子你应该还是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有爸爸妈妈的爱。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他们是生活在单亲家庭的，他们也没有选择，对吧？当然我们呢也不能因为说完全为了孩子然后呢去说啊，把这个不相爱的父母非得要，对吧，不合适的父母要锁在一起，因为这个时代完全变了嘛。
对吧？
更多人是注重说啊，我的感情的质量，我的婚姻质量，对吧，导致说家庭质量，对吧，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孩子的。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
成长质量，
我首先得家庭和睦、两个人夫妻关系和睦之后再要孩子，
这是肯定的，一定是就是大家觉得说，
但是像之前
我们是特别好的夫妻，然后我们愿意就是说一起共育下一代，
对对
对吧？
对，但就好的，我像之想很多，就是之前吧，就是旧一点的观点，就觉得两个人结婚了，那就必须得要小孩，越快越好，早生贵子嘛。
嗯。
然后到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就是虽然结婚了，
结完婚还是两人世界。过一段
看一看、两个人相处的怎么样、包括有没有物质基础、有没有家庭基础来
考虑的太多了。
对对对。
但我始终还是觉得哈，就我们先抛开说物质，对吧，外在的不说，对不对，这什么经济条件什么的，首先还是要看，哎，婚后两个人跟婚前的状态是不是差不多的，对吧？
对，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两个人结婚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结完婚之后觉得这个婚就跟没结一样
啊，完全没有那个界限。
对，没有，
或者说不明显，
不明显，就没有觉得说啊，结婚了两个人就需要什么大的改变，而是结婚应该是说两个人已经到了那个状态了，
嗯，
然后两人只是顺理成章的，就把这个证给领了，把这个仪式给办了，这其实这个说句实话，我就觉得有一种走形式的感觉，就是、就两个人已经有实了，
还是
要
有仪式感，对对对，
要这个名、
对，
所以
对，
所以呢，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哎呀，我结婚了，那么这个状态就改变了，那这也是不可取的，
是，这、就你就别指望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拜年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当这个热恋期过后啊，那两个人呢如何去保持这种两性情感的这个新鲜感，对吧？温度，
在磨合期如何相处、如何度过这个磨合期。
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恋爱技巧，然后呢提升你这个释放爱和收获爱的技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话题，爱情麻辣烫，稍后聊。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嘿，欢迎回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天晚上的2小时的直播 talk show 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好，我是阿黎。
嗯，那欢迎来关注我的微博地球麻辣主播 Honey， 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地球麻辣主播 Honey， 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有一点点的不一样，8个字，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那今天呢，我跟阿黎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在两个人热恋期过后，如何去保持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的新鲜度，对吧？和温度，对不对？好，那其实呢，你看像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一样啊，爱情麻辣烫，是吧？要把爱情在这锅里边好好的烫一烫，对吧？
又麻又辣。
对对对，要放什么样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谈情说爱啊，真是离不开吃，对不对？嗯，
其实我觉得谈恋爱就跟做菜特别像。
嗯，对对对，那两个人呢就是都是厨师。
对，两个人都是厨师，
一块儿
这是需要一起配合的。
对对对，一块儿洗锅选盘儿，对吧？
对，
然后
一起做肉，一起加调料。
对对对，做什么菜？但是呢，这个共有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食材，对吧？那这个煎、炒、爆、炸就是生活，对吧？勾芡、点缀，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个味道呢？不同的人共同，不同的恋人啊，共同做出来的这个菜。即使是最简单的食材，或者说是这个相同的这个食材，对吧？但是呢，通过你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烹饪方式，
对对，烹饪方式，对吧？然后呢，用心的一些这个料理，
对
不对？对，
调味品啊，
对，再加上这个暖心的这个点缀啊，摆盘呐，哎呦，还有呢，放一些特别的一些调味，对不对？哎呦，
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属于你们两个人别有一番风味的料理，对不对？
对对对，恋爱也是这样，我就没有两段恋爱是一样的，也没有两道菜是一样的。
嗯哼，对，比如说同一个，比如说回锅肉，对吧？
对，
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嗯，阿黎老师喜欢吃回锅肉。
啊，我是挺喜欢吃的。
嗯哼。
其实
以后改名回锅小王子，
就天天就我现在已经是背锅小王子了，我感觉天天
火锅火锅
给你背锅，
火锅火锅，嗯嗯嗯，所以呢，这个怎么讲？就是其实还是我觉得是相同的道理啊，就是你在恋爱中呢，就像是你们在为你们这个恋爱料理要懂得去调味，对吧？这个调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把控做这个料理的这个温度，对不对？我的油要多少温度，对吧？我是这个叫什么叫？
叫温度还是度啊？我就觉得
应该是温度。比如说
一个度吧。
对，没哦，对，是啊，我是说这个油啊。比如说我们放油下去，对吧？我们先是小火，对吧？还是大火？还是中火？
或者，但是你油也不能放太多，
对
对吧？
对对，
两个人不
能，一边说我一边咽口水，
不能弄太狠。就像最开始，比如说调料，作为调味品来讲， 我觉得热恋期就像是糖，甜甜的那种感觉，两个刚在一起都是甜甜的，包括后来的小惊喜，但是后来可能
都好甜，
都是甜甜的感觉，
齁甜齁甜，
当然也会有酸了，这个就吃醋嘛，
吃醋有酸了，
吃醋就是酸了嘛，就可能看见刚开始看见对方和异和别的异性，其实可能也有一些交流，有些交集的时候，你可能会吃醋，或者，但是到后来你慢慢也就也会习惯，因为哦，他
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是加了辣椒是吧？
吵架我觉得不同人不一样吧，可能是辣椒，可能是苦味素啊这样子的。
哦，
对，
吃了苦瓜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很。很爆炸的味道，不管怎么样，不同的搭配会有不同的体验。像我这种爱吃辣的，我感觉谈恋爱就估计得经常吵架，
是吧？你觉得会越吵越好是吗？
但是呢，这个吵架呀，其实争吵，不一定是个坏事，对吧？
因为争吵就是说，你们彼此可能会有一些观点的不同观点的这个碰击，
对对对，
对吧？
这也争吵其实就是一个磨合的一种形式吧，
一种方式，
只是说这种方式比较，
你要把控好那个度，
热辣，
别伤了感情。
对对，
还有吵的这个次数也是，我觉得，
对你不能放太多辣椒，放太辣椒伤胃。
对呀、啊、对呀、啊，
对
那这个身体
伤身体，
就是。
所以这种辣椒呢，其实也是应该放一点，但是不要太多。在这个过程中呢，两个人也是彼此磨合，找到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两个人思维上的差异，观点上的差异，三观有什么不一样，生活习惯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那个思维观念，待人接物是吧，处事原则，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可以找到这种差异感，
对,
对吧，啊、哦、然后呢看你能不能去适应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如果能适应，那就说明哎我们是合适的，对吧？如果不能适应，那可能就分道扬镳了。所以这个热恋期呢，不过就是试爱，对吧？
对对，
尝试恋爱。为什么呢？就是想让彼此的心灵呢彻底要碰撞到一起的话啊，要让这个爱情这道食材呢彻底的征服你的味蕾的话，一定要做到什么呢？让两个人的这个理念呢不谋而合。哎，这个就讲到一点什么，你知道吗？默契感。很多人呢、是很有默契的，对吧？这个默契当然呢，我觉得也是包括三观在里面。
对, 对，
因为三观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出现了就随时能够影响你，就能改变你的。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三观在这儿，对吧？然后呢，哎，正好这么巧，我们的三观都是趋同的，对不对？这样就是相处起来就不累了嘛，对吧？你说呢？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三观这个东西吧，每个人因为环境不一样。接触的人事物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三观都会有所差距。但当你发现两个人的三观特别合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成为朋友或者
恋爱对象。夫妻
两个人三观一旦就是差别很大，这两个人就很就是，要不也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看对方就彼此不顺眼。
有可能，
我真的就很多时候，你发现当你发现两个人观点相差太多的时候，而且
也是可以做朋友
了，也是可以做朋友，就是只要你三观没有大问题，但有些就是有，当你问题严重的时候，比如说可能，
就比如说我们俩都爱吃火锅，
不
是这样，就可能他爱吃火锅，然后呢也爱再吃一个什么菜，日料，但是你只跟他吃火锅，你不跟他吃日料，
这是可以的。
就举例嘛，大概是
这
样。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重大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喜欢吃屎，
又来了你
呢。这假如嘛，
保证我们节目能播出，我们能少说一点这方面吗？
这个不能播出吗？
啊，
这个不能播出吗？
这个哎，好吧，好。
就
所以
那就换一个，就假如他喜欢那种，比如什么清奇的口味，比如说
什么？
怎么那啥什么都什么别的东西比较清奇一点？
清奇感觉吃什么河豚鱼什么的。
我想
这个是有很有挑战性的。
那个什么鲱鱼罐头，
鲱鱼罐头，
对，
怎么了？
啊，你不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鲱鱼罐头吗？
哦，好像
它是真的很真的很臭，
是吧？
就打开之后是这世界最臭的食物之一。
哦，
就可能假如说啊，这种就它臭到什么地步的？你在小区开一罐，你可能整个小区都是这个味道。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们尝试一下吧。 一会儿就去超市看一下有没有。
那你自己吃。
然后我就
你
我就把鲱鱼罐头和阿里老师关在一个房间里。
哦，我觉得我那个哦，我也不能给我家猫吃，那个、
你应该
盐分特别多，没有
盐太咸了，
对对对，
腌制的，
那个、就是很多
腌制的
很多人就，当然我到现在没有见过有人会喜欢吃那玩意儿，但是万一啊，就假如说就讲三观这个事情，我们正好讲到美食嘛，就比如说我吃火锅，但我绝对是接受不了鲱鱼罐头这个东西的，就干，然后可能有突然有个人上来说，他不仅吃鲱鱼罐，他还喝汤，
哦，就是说鲱鱼罐头的汤。他都汤汁都能喝掉，
对，他如果是这个样子，那我就真的我没办法，我就可能啊、哦、不行，我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嗯，
也不是不能吃啊，他们有、其实那个东西好像是挪威的，需要吃法上比较讲究。
嗯，
就你得搭配别的东西，但假如说出来这个，他说我就喜欢干吃这个。
嗯，
那我就、啊、算了，那我敬而远之。
嗯哼，
你是老大。
好，欢迎这个我们的这个餐厅的啊企业可以来赞助我们节目，
给个鲱鱼罐头是吧？
是不是啊？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是争吵，我觉得是可以有，对吧？但是呢，就是看你们争吵的目的是什么，对吧？适当的争吵，妥善的处理啊，这个呢是可以去维系恋人的一个润滑剂。可是呢，无休止的争吵呢，可能就我觉得是一定是会影响到恋爱本身了。
嗯，对，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老是吵架，
为什么吵？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嘛，对吧？
三观不合嘛。
对啊对啊，
就是三观不合嘛，
很大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就是除了三观不合以外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刚开始需要去调整，就是如何去对跟对方相处，
对
对,
对, 对
吧？那个节奏那个度，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给对方一些时间。所以为什么叫谈恋爱嘛，对吧？
对，
有的人就时间长。对吧，说明他们真的哎还是很合适的。
其实
但和走着走着也可能走丢了，对，这也很难说。
对对对，
但有的人恋爱时间短就分手了，那
一言不合就分手，
对对吧，这也有可能，就说明真的很快就发现不合适。
对，也有
这也很难讲。
我觉得现在大家节奏都快了嘛，而且就我就觉得啊，你要是说谈恋爱，你看这三个字谈在第一位。
嗯，
对吧，你得有谈才能恋爱。
对
呀、
啊、还是得要互动啊，
对
吧，
对，而且就是当你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吵架也是一种谈话方式，只是说比较激烈而已。
好的，那送大家吵架的二十字真言，
对不对，
就事论事，不提就事，不攻击他，学会认错，事不过也。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啊，我特别想在节目的最后提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啊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往往的忽略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觉得两个人一定要共同经历一些不好的事儿，
比如吃鲱鱼罐头。
好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低难度的。比如说对方出现了一个什么人生中的一个低潮，对吧，或者突发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就两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处理这种紧急情况紧急状况。
对对对，比如说突然间这个男朋友就是可能家里面的人怎么了，就生病了，生了重病，
我觉得
或者说哎这个女朋友是吧，这家里边破产了，对吧，或者就遇到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个波折，对不对？
那我觉得
那你们两个人怎么去面对，
对对对、
啊、
这是
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这种考验一般要不就分了、
嗯、
要不就经历过来的时候两个人就可以非常好。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我个人观点、啊
嗯、
就觉得在中间其实有很多小事情是没有这么严重，但比如说这个女生突然在工作上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升职加薪，助她在她的职业生涯一臂之力。
嗯 嗯, 嗯，
非就是可能，
但是呢，要到另外一个城市，
但也不一定说到另，但是她就是因为这个需要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可能比如说在这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面对工作
，就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
嗯哼，
这时候这个男的会怎么办？可能一开始大家都会，可能还是很多人就哎我支持你去吧没事，然后可能到后来慢慢就说哎呀你最近都没有时间陪我了，怎么这个样子，你是不是不爱我，然后到甚至再到后来就可能两个人都争吵，你怎么老是在工作，怎么就难道就没有一点时间陪我吗？
嗯，
你们上次吃个饭吃到一半你就跑了，这怎么回事，这怎么样，就我觉得这种小事情更加考验人，大事面前、
嗯、
你比如说就像你说的，可能是有亲人去世了，或者有一方破产了、
嗯、
这两个人如果是真心相爱肯定会共同走下去，这两个人如果说是真的就其中有一方
但是有的人就特别现实，可能
对啊，是有就有的人就可能就没有那么爱，就是不现特别现实的话就、那就分道扬镳。但这种小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小事是那种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是非对错，对吧？然后
有的时候往往就两个人还是分了，
对，两个人还是分了，就因为这种小事不、而且是不停的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每天每天，就比如就像我说的刚才那个。这个女生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没有时间陪男朋友、可能连有时候甚至忙起来，人家回个信息都要晚个，就下班了回家才发现，哦，他早上给我发了信息。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需要恋爱的智慧的，同时
呢，对，是需要智慧的，
前提，对，前提是彼此要去理解，然后因为对方 对因为对方他的一个工作节奏的改变了。你要怎么去适应，那你自己也要做出调整，
对
吧？
对对 对
你不可能说我真是啊，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事业，我忙到说我完全去忽略了我的另外一半。我觉得这个反正对于我来说，我应该不会
这
样。这
个只是你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嘛，
对
吧？对，
因人而异，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彼此去理解。对
对，
我在不在乎你，你重不重视我，我要不要去成就你？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关键，
而且就是、
你是要拆我的台呢，你还是要支持我呢，对吧？
对，
你说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你喜欢我的优秀是为什么？你看我很努力工作，对吧？然后呢，我在某一个领域我很优秀，对不对？你是因为这样爱上我的，那你现在是不是更应该支持我？
嗯，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个东西不能去勉强别人，
对
对吧？
真的是这样，
不能说你就应该这样，就应该那样，还是说我希望你理解我，亲爱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我们愿意在一起，对吧？那我们现在要更多的去创造财富，是不是？
对。
然后呢，我们是在一起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彼此都要就是还是独立的，而且我们要更好，做更好的自己。
对。
然后我们在一起会更好。
我觉得说将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时候，尤其在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你们吵架是为了什么。你们吵架不是为了为自己争取利益，也不是为了让这段爱情变得越来越糟，而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通过吵架这种比较火爆的方式来寻找彼此之间的一个平衡。
嗯哼，
不是说哎呀我是为了争取你更多的时间来陪我，我是为了争取你有更多的时间来花在我身上，你有更多注意力在我身上，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我是为了我们之间能够更好的相处而吵架。而需要可能有什么问题，可能已经就是发生太多次，坐下来谈什么的，已经冷静下来谈，已经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了。而且两个人彼此都有情绪嘛，吵架也是一种情绪宣泄，但是你一定要控制住，
这个、就是、
不要让它变成只是情绪宣泄。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聊的话题了，就是怎么样相处不累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节目呢又接近了尾声了啊。这个磨合期很关键，对不对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磨合期，是不是？希望说你们在认真的审慎，就是在最初两个人认识的时候，觉得说愿意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恋爱的机会的时候啊，希望你的眼光是没有错的，好吗？好，
对，
那也希望说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也给我们提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你希望通过什么样的一些互动的方式来认识异性朋友，认识一个新朋友，一个陌生人，或者你觉得怎么样来表达自己，对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表现自己，你希望我们给到你什么样的机会，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都我们可以就是多多互动，对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再次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
对，我们收听方式呢主要可以通过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也可以下载 Twin Radio 找到1150 KKNW， 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 Twitter 叫 Chinese Radio C，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 Seattle Chinese
Radio 呀，还有我们的微博，
微博和蜻蜓 FM 都是同一个用户名，
对，西雅图中文电台。
对，
好，那在这边呢也特别的感谢啊大家两个小时的这个周末时间的陪伴啊，我觉得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的收听率就靠大家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我们的 app。 来收听节目。各位晚安 ，Good night，
拜拜。